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极其离谱的招聘启事？
怎么个离谱法？
就是那种工资完全为零，不包食宿，出差连个背包都不准带，而且人家还明确告诉你，接了这份工作，你极大概率会被家人背叛，甚至遭到公开的毒打和处决。
哇哦，说实话，任何一个理智的人会去投简历，这完全违背了我们人类求生和趋利避害的本能啊。
没错，绝对不会去应聘，但在2000多年前，恰恰就是这样一份，简直堪称死亡契约的招募，竟然拉起了一个核心团队，
而且还掀起了一场彻底改变人类历史轨迹的底层草根运动。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邀请你一起加入这次深度的探索。我们要拆解的是新约学者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马太福音第10至11章的历史笔记。
这份笔记真的非常精彩，
绝对的。而且在听的你请注意，我们今天可不仅仅在聊古代宗教文本，我们要深究的是一个极其现代的命题。
对，比如这个古代的初创团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没错，当他们面临那种致命的 KPI 时，支撑他们的是什么？更关键的是，当现实跟预期发生剧烈碰撞时，为什么连团队里最核心的那种内部大佬也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这真的是一段充满悖论的旅程。在这段历史里，我们会看到极端的脆弱是怎么变成极端的权威的，
还有人为固有的认知预设是怎么把我们的双眼蒙蔽得死死的。这背后的心理学和管理学逻辑，哪怕放到今天也极其震撼。
确实如此。
所以准备好打破你对古代传道者的刻板印象了吗？在这趟旅程中，你会听到古罗马残酷体罚背后的运作机制，听到一次关于交房租的不可思议的巧合，
还会听到中世纪教皇被狠狠嘲讽的尴尬时刻。
对，那我们直接进入故事的起点吧。任何宏大的愿景都需要团队，而基纳博士指出，这个故事的开端其实源于一个非常现实的管理学瓶颈。
是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耶稣看着成千上万的群众，文献里形容他感到这些人像没有牧人的羊。
这个意象听起来很熟悉。
对，他其实是在呼应古老的以西结书里对迷失人群的描述，但他当时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物理现实。
什么现实？
就是说哪怕他是最高权威的代表，只要他还在肉身之中，他就受限于时间和空间，他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啊。
嗯，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问题了。你想，如果你每天单枪匹马的去影响2个人，20天下来，你也只能影响40个人。这种加法管理是有绝对的天花板的。
没错，
这就像一个现代创业公司的 CEO， 哪怕他是世界上最有同情心、能力最强的工作狂，如果他不学会放权，不培养代理人，他的公司是永远做不大的。
完全准确。要完成这么庞大的使命，唯一的解法就是从加法转向乘法，
就是去培养那些能够再去培养别人的人。
对，这样影响力才能呈指数级爆发。所以他委任了12位使徒。而且请注意，使徒这个词儿，在当时他可不仅仅是个宗教头衔。
哦，那他具体是什么意思？
在当时的犹太教社会运作概念中，这类被差遣的信使被称为 Shaliach。
等，这个 Shaliach 到底是个什么级别的职位？听起来不像是简单的跑腿小哥或者传话的邮差。
差得远了。这个职位的核心法律意义在于，他们是差遣者本人的全权代表。
全权代表？
对。在古代法律和社会传统中，这种代理人甚至有权代为安排婚姻。换句话说，他们拥有差遣者赋予的绝对权威。
哇，那这就厉害了。
是的，他们所到之处，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在法律和民意上，就等同于对待差遣者本人。这就为他们接下来的极端任务确立了绝对的合法性。
原来如此，那为什么偏偏是12个人？这肯定不是随便拍脑袋决定的数字吧？
当然不是。12这个数字在当时具有极强的文化共鸣，它直接呼应了以色列历史上的12个支派，
宣告一种正统性，对吧？
对。而且有趣的是，基纳博士提到，当时的死海古卷历记载了另一个复兴运动，他们也恰好选了12个领袖，
都是在向所有人宣告，我们在进行一场全面复兴。
没错。 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政治和宗教信号。
不过说到这12个人，我看名单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西门、雅各、犹大、玛利亚，这些名字在当时简直就像我们今天的张伟、李娜一样烂大街，为什么要选一群名字这么普通的人？
哈哈，这恰恰是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段文本极其真实的一个有力证据。
怎么说？
你想想看，如果几十年后有人在遥远的罗马想要伪造一份神圣的创会元老名单，他们绝对会编造一些听起来更宏大更独特的英雄名字。
对，肯定得起个酷一点的名字。
他们绝不会选择犹地亚和加利利地区最普通最容易混淆的名字，名单里甚至有两个西门两个犹大，为了区分只能硬加上前缀，比如大家熟知的加略人犹大。
顺便问一句，这个加略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学界有几种推测，最直接的解释是他来自一个叫加略的村庄。
那另一种呢？
另一种就比较暗黑了，这可能暗示他是当时的匕首党成员。
匕首党？
对， Sicari， 那是当时极其激进的地下暗杀组织，专门在人群里刺杀罗马人和亲罗马的权贵。
天哪，把一个潜在的地下激进分子招进核心团队，这确实够刺激的。那既然这些人现在已经是全权代理人了，代表着最高权威，那他们的出差待遇肯定很豪华吧？
你用猜错了，
至少得有顶配的后勤保障吧。
恰恰相反，也是基纳博士的讲义里最让人震惊的部分，他们拿到的是一份极度反常极其严苛的任务指南。
我看到那条指令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对，首先是地理限制，任务初期被严格限制在加利利境内，必须避开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地盘，这其实是一种基于地理和战术的短期策略，但最疯狂的是他们的极简出行要求。
是的，不带钱，不带备用的衣服，甚至连个装行李的包包都不准带，
连根多余的拐杖都不行。
这在古代那种荒郊野外治安极差的环境里不是等于自杀吗？讲义里提到当时的犬儒学派也是四处流浪苦修，但人家好歹出门还会背个要饭的破包啊。
哈哈，是的。
这到底是一种纯粹的服从性压力测试，还是有别的什么心理学目的？
远不只是压力测试，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连接起来看，这种极端的脆弱性本身就是他们要传递的信息，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怎么理解？脆弱反而是一种信息？
你想啊，当你作为一个信使，身无分文，饥寒交迫地站在一个陌生人的门前时，你是不是完全失去了防御能力？
绝对的，任人宰割。
这时候，当地人如果愿意接待你，哪怕只是给你一杯凉水，这种接待就超越了普通的施舍，因为你一无所有，他们接待你就等同于纯粹的接受了你背后那位差遣你的神。
哇，这逻辑太深刻了，就是迫使信使完全依赖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好客之道来生活。
没错。
这种脆弱性确实击碎了现代很多人的观念。现代社会很流行那种繁荣神学。
对， prosperity teaching。
就是认为只要你足够虔诚，神就必定会赐给你物质上的豪车豪宅。但基纳博士在讲义里明确反驳了这种20世纪50年代才兴起的观点。
纵观历史，那些过着极简生活甚至主动拥抱贫穷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最靠近神、最能彰显神迹的人。基纳博士在讲义里引用了一个非常辛辣的历史意识。
哦，说来听听。
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位教皇带着一位著名的学者去参观梵蒂冈堆满金银财宝的宝库。教皇非常得意地炫耀说，你看，现在的教会再也不用像当年的使徒彼得那样对穷人说，金银我都没有了。
呵，教皇飘了。然后那个学者是怎么回击的？
那个学者冷冷地回答，是的，陛下，但现在的教会也再也不能对那个瘸子说，起来行走了。
哇，太绝了，这真是一针见血。当你被物质的安全感填满的时候，你反而失去了那种最原始的力量。
没错。说到这种不带钱袋的依赖感，基纳博士还分享了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
对，我看了那个房租的故事，简直不可思议。
是的。还有一个故事，他早年极其拮据，有一次失去了所用的收入来源， 口袋里只剩下区区1美元，但他之前承诺过每个月要给加尔可大的一个贫困儿童汇款15美元。
自己都吃不上饭了，还要兑现承诺。
他根本不知道这笔钱要从哪里来，极度焦虑。结果就在那个晚上，有人敲响了他的门，直接塞给他25美元。
这还不止，还提到了另一次找教职的时候，眼看就要交不出房租了。
对，即将面临无家可归的窘境，他在一个周日的晚上精确计算了自己维持生存所需的确切金额。
结果不到24小时，一家出版社主动打电话给他，敲定出书合同。最离谱的是，预付款金额跟他前一晚算出来的生存所需一分不差。
一分不差。但基纳博士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清醒的澄清，他说这绝对不是因为他当时有什么伟大信心，他当时明明已经绝望透顶了。
那就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一个原则，如果你在执行呼召者交给你的任务，那么提供后勤给养的责任就完全在呼召者身上。
所以当这些早期的信使到达一个城镇，他们完全仰赖这种供应。而且讲义里提到，他们会用沙龙，也就是平安，来打招呼。这可不仅是说句 hello 那么简单吗？
对，沙龙是一种极其郑重、带有实质性力量的祝福祈祷。如果这家人接待了他们，这个祝福就会留在这家。
那如果被残忍的拒绝了呢？
指令要求他们离开时，必须跺下脚上的尘土。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在想，这动作有点像小孩子赌气。就是那种我不在你们这儿玩了，把你们的土都踢掉。但在当时肯定有更深的含义，
极其严厉的决裂信号。虔诚的犹太人在离开世俗的外邦人的污秽土地，重新踏入圣地时，会刻意剁掉脚上沾染的尘土。
懂了，等于在宣告你们拒绝了这个信息，在神眼里你们的城镇现在已经等同于外邦的世俗污秽之地了。
就是这个意思。
但跺跺脚还只是最轻的后果，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份死亡招聘启事，最可怕的部分终于来了。指令里赫然写着，我要把你们像羊一样送入狼群中。
嗯，
等等，这在领导力上完全说不通啊。如果你知道前面是狼群，你为什么要把毫无防备的羊主动送进去？这不是送死吗？
这正是这段历史最令人震撼的地方。这绝不是一次意外，这是一个主动设定的被动局面。信使们即将面临的是真实的血肉模糊的肉体摧残。
讲义里非常详细地复原了当时的司法迫害场景，对吧？
对，他们会被带到由7位长老组成的犹太会场法庭里受审。让我给你解释一下密室那里的记录，这是一部古老的犹太法律传统文献。
里面是怎么规定这种刑罚的？
受刑者会被强行剥光衣服，双手被死死绑在柱子上，然后行刑者会用小牛皮制成的鞭子抽打他39下，
死，
精确到背部26下，胸部13下。这种鞭刑足以让人皮开肉绽，甚至丧命。
39下，这太恐怖了。而且我记得讲义里提到，新约的另一位核心人物使徒保罗竟然曾5次遭受这种刑罚。
是的，被抽打了5次。基纳博士指出，这其实从侧面证明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保罗一直没有放弃在犹太会堂里传道。
他如果想躲，完全可以去外邦人那里安全地待着。
没错，但他宁愿一次次被绑在柱子上抽打，也要把信息传达给同胞。
面对这种近乎变态的暴行，团队的领导者是怎么安抚这些信使的？如果是我，我可能当场就恐惧退出了。
领导者给出的安慰极具神学张力，他对比了当时的希腊命运观。古希腊人认为命运是盲目的、反复无常的，你倒霉只能自认倒霉。
但耶稣是怎么说的？
他告诉他们，即使面对死亡也不用害怕。在市场上买2只麻雀只要1文钱，这只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不到1小时的工资。
极其低贱的麻雀。
对，但即便是这么低贱的麻雀，没有神的允许，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他甚至说，连你们的头发都被编号了。
即使是头发非常茂密的人。
哈哈，对，这宣告了他们服侍的不是盲目的命运，而是一位掌控一切的神。
但紧接着，这种忠诚的代价被推到了令人窒息的极致。文本要求他们把领导者置于自己的家人之上，甚至用了恨父母这样的字眼。
这里的恨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仇视，而是古代一种强调优先级的修饰手法，意思是爱的更少。因为米切尔书早就预言过，末世必然伴随着家庭内部价值观的惨烈撕裂。
然后就是那句现代人听得耳朵起劲儿，但古代人听了会毛骨悚然的话，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
对，现代人来说，十字架可能是脖子上的首饰，但在当时，那是一幅充满血腥、屈辱和绝望的现实画面。
在罗马帝国，背十字架根本不是什么浪漫的隐喻，它意味着一个犯人被剥得一丝不挂，被打得遍体鳞伤，在暴民的嘲笑声中，被迫自己扛着处决用的沉重横木走向刑场。
当耶稣对门徒说这句话时，就等于是指着远处的刑场说，这就是我最终要去的地方，你们敢跟来吗？
如果我是当时的门徒，我一定会觉得这个人疯了。没有哪个理智的拉比会要求门徒爱自己胜过爱父母，甚至要求门徒陪着自己去受极刑。
齐纳博士指出，这种要求要么是极度的疯狂，要么就是因为他拥有绝对的神性特权。只有神才有资格要求人类对他付出高于一切的忠诚。
讲义中特别提到了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被石头砸死时的细节。
对，当时的路加特意记录了行刑者脱下衣服放在一旁，暗示了在神眼里到底谁才是真正赤身露体有罪的。而斯提凡临死前看到天开了，他说看到人子在神右边站立。
一般不都说是坐着神右边吗？站立有什么特别的？
在古代的法庭礼仪中，坐着是常态，但当法官准备宣判或者关键证人准备作证时，他必须站立。
也就是说，地上这个不公正的法庭在审判斯提凡，但天上的法庭里耶稣正站起来为他辩护。
极其震撼的画面，
太震撼了。那么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这种极致的信任最终换来了什么呢？舅舅来到了整个讲义里我认为最具冲击力、最真实的转折。
你是指施洗约翰的怀疑？
没错，我们将视线转向当时最有影响力、被认为最伟大的先驱者——施洗约翰。他当时正被关在死海边上那座阴森的岛垒中，随时可能掉脑袋。在这个绝境里，他崩溃了。
他甚至派人去问耶稣，你到底是不是我们等的那个人？
真正让我觉得头皮发麻的，是约翰怀疑的原因。他不是因为耶稣什么都没做而怀疑，恰恰相反，他是听说了耶稣在做什么之后才开始怀疑人生的。
是的，因为约翰的认知预设与现实发生了极其剧烈的断裂。
他期待的是旧约里描述的圣灵与火的审判，期待一位战神般的君王立刻降下天火，用绝对的武力建立正义的国度，把他从牢房里救出去。
但他听到的是什么？耶稣在各个村子里给盲人治眼睛，让瘸子走路，甚至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一起吃饭。
这就好比你期待一位拿着冲锋枪的终结者来劫狱，结果来了一个温温雅雅的乡村医生，换谁都会崩溃的。
约翰无法理解的是国度降临的时间差，神学上称为已经启动但尚未完全实现。
Already but not yet。
对，耶稣没有直接回答是或不是，而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预言，告诉约翰，你看，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这些正是天国降临的预常。
讲到神迹，基纳博斯在讲义里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哲学对比。他提到了18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
休谟有一个著名的反神迹预设，他认为因为人类普遍的自然经验中不存在神迹，所以神迹绝对不可能发生。
对，这就是个完美的逻辑闭环，因为自然规律不可打破，所以任何打破自然规律的报告都是假的。
哪怕有无法解释的事情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你眼前，你也会本能地拒绝承认，或者把它塞进某个牵强的科学解释里。
为了反驳这种纸上谈兵的讲义里，提到了基纳博士的一位叫 Barry Malto 的学生的真实故事。
这个故事极具冲击力。 Barry 曾是印度一个村庄里的萨满，后来染上了可怕的麻风病，被村民赶进丛林等死。
然后呢？
有人向他传道并为他祈祷。不可思议的是，他在丛林里梦见一位天使触摸了他的手，醒来时他身上的麻风病竟然彻底痊愈了。 这个活生生的神迹导致了他整个村庄的人最终改变了信仰。
但如果是大卫修摩面对这件事，他只会冷冷地说，不可能，这一定是你对自然康复的幻觉。
是的，修摩的预设提前关上了探索真相的大门。
所以无论是约翰对正义烈火的预设，还是修摩对自然规律的预设，当现实不符合他们的剧本时，耶稣就成了他们认知上的绊脚石。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当时感叹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而且讲义里还用了一个特别生动的广场上的熊孩子的比喻来形容当时那一代人的双标，我觉得太绝了。
那个比喻非常精准，耶稣说那一代人就像广场上玩耍的孩子，抱怨同伴，我们吹笛子你们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不捶胸哭泣，
完全是认知失调后的无理取闹。施洗约翰不吃不喝，人们指责他是被鬼附身了，在使命记里这可是死刑，结果耶稣正常吃喝，人们又转头骂他是贪食好酒的人，这也是要判死刑的。
总之，只要你跟我的预期不一样，我总能找到借口给你定罪，因为人们被困在自己的骄傲和预设里了。
这就引出了耶稣对当时那些城市的严厉诅咒，比如加百农。
加百农见证了最多的神迹，自以为高高在上，但耶稣说他们最终会被推下阴间，这是呼应以赛亚书对巴比伦王的嘲讽。
因为你拥有的光照越多，你如果刻意闭上眼睛，你面对的审判也就越重，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法利赛人反而看不懂这一切。
耶稣说只有变成像小孩子一样，放下固有的成见，才能领受这种智慧。基纳博士自己也坦言，他曾是个骄傲的无神论者，
直到被现实打破，才发现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
在讲义的最后，耶稣发出了那个著名的邀请，你们当负我的轭。
轭代表着服从和教导。
对，耶稣提供的是一种能让灵魂得到真正安息的智慧之轭，这与当时法利赛人制定的一大堆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繁文缛节截然不同。
但是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最沉重的问题，不管耶稣说的多么有智慧，现实依然残酷，施洗约翰最终还是被斩首了，神迹并没有降临在他身上，这该怎么解释？
这正是讲义触及的最深层也最让人感到刺痛的真相。神迹到底是什么？神迹仅仅是天国的预尝。
就是说，哪怕再去肉身里经历神迹被复活，最终还是会死。
没错，真正的永恒最终是通过那条最残酷的道路，十字架来展现的。
神并不是必须用打破自然规律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基纳博士在这里引用了彭克利的姐姐在纳粹集中营那个人间地狱里临死前说的一句话，
没有哪个深渊深到连上帝都无法触及。
十字架的深意在于它证明了，即使在看似最没有神迹、最黑暗、最不公正的惨剧中，上帝依然在掌权，依然在推进他宏大的救赎计划。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这场充满颠覆性的深度探索。在听的你，我们一起从一个解决惩罚危机的管理学痛点开始，见证了一群信使如何身无分文地踏上绝地求生之旅。
我们也没有回避历史的残酷，直面了小牛皮鞭带来的真实血肉折磨。
最后，我们在思想的最深处看到，即便是最坚定的先驱者约翰，也必须痛苦地学习接受一个事实，神并不是总是按照我们的预期行事。
无论此时此刻的你是否有宗教信仰，这份2000多年前的材料都向你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挑战。
没错，我们是不是常常因为某件事不符合我们大脑里早就写好的剧本，就像广场上那些熊孩子一样，急于去否定它？
这正是我们希望你能带走的问题。
施洗约翰因为对正义和烈火的刻板印象，差点错过了眼前的真理。哲学家大卫休谟因为对自然规律的绝对预设，提前关上了另一扇门。
那么你呢？
今天，当你面对那些无法用你现有的常识、经验去解释的现象，甚至挫折时，你是急于把它塞进你的认知盲盒里去批判它，还是有勇气停下来承认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也许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疯了，而是你用来衡量世界的这把尺子本身就出了问题。带着这个被抛出来的绊脚石，去重新审视你今天深信不疑的那些观念吧。